包罗万有的基督第十二章，如何得着那第四，借着编组成军。我们已经看过关于进入美地的许多事，这些都是与基督的享受有关的，从享受他做逾越节的羊羔开始，到享受他做约柜并扩大为帐幕，包括各种的祭物和祭司体系。我们的经历到了这一地步，我们就相当成熟了，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地位来承担一些责任，乃是到这一阶段我们才能在祭司体系里尽职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多多少少能侍奉神了。从出埃及记到民数记，在出埃及记里，每一件事都是逐渐进步的摆出来，从享受基督做逾越节的羊羔开始，以色列百姓一直往前，到有一天帐幕在他们中间树立起来，乃是到那时候他们才享受基督做神的见证，也是在那一阶段他们才能负起责任做神的祭司，这就是出埃及记。接着出埃及记，我们就来到立位记。再次我们看见基督是各种的祭物来给我们享受，神的百姓就能比前更完全的享受基督，这时他们就能负起祭司体系的完全责任，并能认识一切有关圣洁生活的神圣条例。我们已经看见在立位记里有三部分，第一是关于各种的祭，第二是关于祭司的体系，和最后是关于圣洁生活的神圣原则。立位记之后，我们就来到民数记。关于圣经这一段的记载，大多数的解经和注解都说，民数记完全是讲到以色列百姓的数点人数和在旷野的漂流，表面看来这是对的，事实上却不是如此。虽然这因素是存在的，但是这本书主要的一面，属灵的一面，乃是一本荣耀记载的书。这是一本记载编组神军队的书，只有等到这一地步，到出埃及记和立位记之后，神的子民才可能被编组成为一个军队来为他征战。神的一般子民能在这地上为着神编组成一个军队，这真是荣耀。更荣耀的是，这一般人就是要去得着那地的人，那些能为神征战的人，就是那些要进去划分得着那地的人。在民数记里，以色列百姓被数点过两次，第一次他们被数点编组成为一个军队来征战，第二次他们被数点不只是为着组成军队来打仗，也是为着划分并占得那地。那些进去分享那地的人，就是那些打仗的人。因此在这一卷书里，我们不只看到数点或漂流，并且看到编组成为军队，被指派去承受那美地的荣耀事实。从羊羔到成为军队，一张点查单。那么得着那美地的方法是什么呢？这并不那么简单。让我们一一列举并温习这些步骤。首先，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做赎罪的羊羔，我们必须接受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必须越过神的审判，这是第一步。若是我们已经做过这一项，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一个勾，第一项通过了。第二步是什么呢？我们必须离开埃及，享受基督 做我们每日的玛拿，做我们每日的生命供应。当然我们不能光吃粮食而不喝水，所以同时我们应该享受基督做流出活水的磐石。我们享受玛拿并享受磐石的活水，你是否天天有这样的经历？我知道你们许多人能大胆地说你们有这样的经历。每一天你享受基督做你的粮食和你的饮水，否则你就不能生活，无法往前去，你无法维持你基督徒的生活。一天过一天，我们必须享受基督做每日的食物并生命的活水，我们必须有可吃的和可喝的。每一次我们早晨见面时，我们不如问你吃过了没有，来代替彼此问候早安。我更喜欢这样的问候，你今天早晨吃过了没有弟兄？你今天早晨有没有喝过一点什么姊妹？你们有的人能回答说，我今天好好的吃过了三餐。赞美主，我们必须告诉人，神是天天用基督来喂养我们，我们是吃基督也是喝基督。我们若是有这个经历，也就可以在这一点上打一个勾。现在我们来到第三点，在你住的地方有没有帐幕呢？在你们中间，你有没有享受基督做中心做神的见证呢？你有没有真正的结实的经历基督做神的彰显和说明，并经历基督的扩大，就是帐幕在你们中间做它真的发表呢？在你所在的地方，你有没有这个经历呢？你有没有一个帐幕是有这样的一位基督，不仅是做羊羔或做每日玛拿，也是做神的见证呢？或者你在这一点上有些问题？换一句话说，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一般人是享受基督做神的彰显，并享受他自己的增加，就是教会做他真的发表呢？你的答案是什么？也许有的人已经开始有这样的经历，若是这样，赞美主。也许有许多人必须承认他们还没有这样的经历。第一项当然很容易通过，关于第二点也许有点问题，至于第三点就大有问题。约柜和帐幕的经历的确是稀少，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祷告。你们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必须来在一起为这件事祷告，祷告求主向你们启示，使你们经历基督，就是神的见证做了你们的中心，并经历教会是他自己的扩大，做了他的发表。这不是给你储藏在头脑中的一个教训，你必须在主面前看见你真实的处境，而在他面前对付这件事儿。你必须祷告，使你所在的地方有一个属灵的帐幕树立起来，有一个新的起头。以前你所经历的就是基督做羊羔做玛拿，最多也不过做流出活水的磐石。现在你必须对基督有新的经历，有新的阶段，在你们中间才能有圣灵一个新的起头。你必须来到第二年正月初一日，帐幕也就是教会才能得树立，这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新起头。你在第一阶段已经开始了第一年，现在你必须在第二阶段开始第二年。你必须进一步在你所在的地方有基督做你们的中心，并且有帐幕 做他的发表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四项，假设我们这里有账目，我们就必须往前更丰富的经历季度，我们必须经历它，做各种的记，做赎愆记，做赎罪记，做平安记，做速记，并做翻记。第五项是经历基督，做大祭司，使我们能尽祭司体系的职任。这一点如何呢？你能说在你所在的地方有一个真实的祭司体系吗？也许到目前为止，你每一项都能打一勾，但是你能勾这一点吗？这是一个更深的经历。圣灵在圣经记载里的思想或路线是一直往前的，一直进步的，从第一到第二到第三到第四，现在到第五，一直是不停的进步坚实并加深。但是你们多数人若是在主面前说实话，你们必须承认第五项是相当难通过。在神的儿女中，有祭司体系的团体并不多。你所在的城市有一个祭司体系吗？花一点时间把这些项目一一想过，然后你就知道你是在哪里。在目前的时候，人很难得找到一般神的百姓是达到了这一阶段，他们经历了基督做大祭司，以致他们承担了做祭司的体系。在祷告中我们说，主啊，你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但这仅仅是空话而已，我们并没有那个经历。我们经历基督做大祭司并不多，所以我们不能承担做祭司的体系。我们必须知道祭司体系对于我们并对于神的意义。现在我们来到第六项，我们必须编组成为一个军队，这是更进一步的发展。我们这一般神的儿女必须编组成为一个军队，在地上为他征战。哦，这是太大的一件事儿。若是这个使你惧怕，你可以转回头，这的确是有宇宙性意义的一件事。弟兄姊妹们，你们必须极严肃地来接受这一切，你们必须一起祷告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享受你做约柜，做神的见证，以及他的扩充，做你的发表吗？要到主面前去查问一下，学习靠他恩典，在这一方面应用基督，然后还要问主说，我们有否经历你做大祭司，使我们能在你的子民中间承担做祭司体系呢？你要靠着主的恩典学习并经历这个，要应用基督做你祭司体系的生命。军队的资格，然后接着祭司体系，我们需要军队的编组，接着承担做祭司体系，我们就能编组成为军队，为着主在地上的利益而征战。不过为着编组成为这样一个军队，就需要有一些资格。第一，要编组成军队，每个人必须说出他的谱系，他的家谱，自然不是肉身的，乃是属灵的。没有一个肉身的家谱够应付这个资格，我们必须有属灵的家谱。以色列的百姓必须说出他们的谱系，他们必须说出他们的祖宗，宣告他们是属于哪一家哪一族。若是他们不能有这样的宣告，不能说出他们的谱系，他们就必须站在一边，不能编组成为军队。你必须有属灵的生命，你重生了没有？将你的族谱告诉我们。 至少必须将你祖宗的名字说出来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必须先查看你的重生，你有没有属灵生命的证实，你是不是一个真的以色列人。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是重生过的人。最近我和一位少年弟兄有一次谈话，我问他几岁，他回答说13岁。然后我问他是什么时候得救的，他回答说他9岁时得救。我问你怎么知道你得救了呢？他说因为我碰见了圣灵，当我9岁的时候我碰见了圣灵。他能对我说出一个属灵的谱系，证明他是得救了。他有真以色列人的生命，他有了一个开始，这是要编组成军队的第一个条件。现在来看第二，你有了出生，你有了生命，你还必须有某种度量的成长，你必须是20岁。需在属灵上成熟到20岁，这是属灵生命的长大和成熟。你能不能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真的成熟，能站起来为神的国度征战呢？在许多地方有许多的基督徒，但是看来他们好像孩童们玩属灵的事情一样，他们是那么的幼稚，他们能告诉你他们的族谱，但是他们并没有长大。更糟的是，他们虽然是婴儿，他们的估价却以自己为最大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弟兄的孙女对我说，不要叫我婴孩，我是大的。他才不过3岁大，但是他爱想自己是多么大。你能不能把这样的小孩送去打仗？笑话，我们必须在属灵生命里长大，我们必须长大到某一个程度，才能编组成为军队，为着神的国度和神的见证征战。请容我重复地说，这不是一个教训，你必须为这件事祷告，祷告并记得，你必须长大到某一个程度，这个程度是不能降低的。我们必须长大达到那个程度，我是说长大，不是说长老。你若是变老了，你就要被退职，从属灵的侍奉里被迫退休。你必须直往前，你不该衰退。你必须是20岁到60岁参与这个军队，你必须是蛮有精力却毫不衰退。有的人还没有长大，却已经先老了，他们是老少年。我们必须长大到生命的某个阶段，才能编组成为军队，这是第二个资格。第三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必须按自己的家世各归本道，这就是说他们没有自己选择的余地。你若是来自旧金山，你就必须留在旧金山的道下。你若是来自洛杉矶，你就必须留在洛杉矶的道下。你没有选择。也许你生在洛杉矶，而你对于那里的弟兄姊妹觉得不高兴，你想搬个地方，你以为你会高兴到旧金山的弟兄姊妹们那里去，回到你的父家去，回到你的道下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你个人的嗜好，你个人的喜好，你个人的选择都得被对付。在神的子民中间是没有个人选择的。我不能说我是犹大支派的人，而我却不喜欢这一支派，我比较喜欢便雅悯支派。我必须留在犹大的道下，我自己的喜好必须受限制。请看今日神儿女中间的情况是多么的混乱。犹大支派的人 跑到便雅悯支派的道下，而那些便雅悯支派的人又迁到马拿西那里，完全是一片混乱的情形。在这种情形下，军队的组成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必须有生命，我们必须长大，我们还必须受我们附加的道所限制，这是我们该学的一个严格的功课。第四，我们必须有次序。请你想想以色列百姓的图画，在中心有约柜和它的扩大，就是帐幕，围绕着帐幕安营的是一家一家的立位人，然后围绕着他们的是其他十二支派，各按各位安营。他们守住了次序，每一支派都有他的地位，有的支派是被指定安营在东边，有的支派在南面，有的在西面，还有的在北面。主所安排的次序关联到顺服的问题。我们若是要守住次序，就必须学顺服的功课。我们必须顺服别人，否则军队就不可能组成。当我们在生命里长大，编组成为神的军队，为着他的国度征战的时候，很自然的，我们就是顺服的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顺服别人的。在我们中间有一个神圣的次序，因为就有一个军队编组起来了。这就是我们进去得着那美地，就是包罗万有之基督的路。你没有别路可走，唯一的路就是享受基督，做羊羔，做马拿，做流出活水的磐石，做约柜并帐幕，做各种的祭，做祭司，承担祭司体系，最后长大编组成为军队。第五个资格，我们必须一直是新鲜年轻。当我们开始长老了，我们就需要更新。在第二次数点的时候，那些经过第一次数点的人都长老了，所以他们必须再被数点一次。老的过去了，新的进来。那些在神的儿女中能编组成军队而同分享那美地的，乃是一直年轻又新鲜的人。实在说，并非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编组成为军队，有的不合格，因为他们是妇女。妇女在圣经中的意思就是软弱的器皿，他们是预表神儿女中软弱的人。另外还有那些20岁以下的人，就是还没有成熟的。并非所有的人都有资格编组成为军队。不要盼望你们中间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被算在军队里面，可能只有两个或三个、四个或五个、九个或十个，也许只有少数的人成为核心。但是赞美主，只要有少数人是真正生命长大的，你们就能有立场编组成为一个军队。你可以告诉主说，你要在你那一个城市中成为军队来为他征战。不过我们必须清楚，在还没有成为军队之前，我们必须先承担做祭司体系。请你看这一幅的图画，在中心是约柜和帐幕，然后围绕着帐幕是祭司体系，在后围绕着祭司体系是军队。我们必须从中心移动到圆周。我们若是不知道怎样继续与主交通，我们就不能打仗。属灵的打仗总是根据属灵的交通，借着祭司体系的维持，我们才能去打仗。我们若是失去与主的交通，我们对仇敌就毫无办法， 我们必定失败。在民数记四章三节、三十节、三十五节、三十九节至四十节、四十三节至四十四节，与祭司职分有关的任职这个词，和民数记二十六章二节与军队打仗有关的打仗，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。祭司们必须在帐幕里供祭司的职任，但是他们的职任却是一个征战。他们任职的时候，就是他们打仗的时候。换一句话说，祭司的职分就是打仗。我们今天若真是在祭司的体系里，我们同时就是在军队里。从祭司体系出来了，就是从军队里出来了。维持了祭司体系，就是维持了征战。军队总是受祭司体系的保守。我们有没有属灵的族谱？我们有没有属灵生命足够的长大？我们在神的儿女中间，个人的嗜好、个人的爱好、个人的选择，有没有接受限制呢？我们的答案若是有，我们就必须顺服，守住次序，也必须一直是新鲜的。这样，我们就能承担祭司的体系，而被编组成为军队。哦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是何等的短缺！这样一项一项的查点，好像到了第五项关于祭司体系的，我们就过不去了。若是我们第五项通不过，我们在第六项也就必定通不过。我们必须祷告，我们必须应用基督做大祭司，并学习承担祭司体系，然后我们就能有所进步，被编组成为神的军队，为着神的国度征战。我们必须再注意一件事，就是进入军队服役的条件是二十岁，而祭司体系的条件是三十岁。在军队里服役的年龄是二十岁到六十岁，而祭司供职的年龄是三十岁到五十岁。无论是在军队里，或是在祭司的职任里，都必须有长大的身量，而没有任何的衰退。祭司职任和军队这两项都是根据生命的长大，我们必须很严肃地来看这件事。我们必须长大，否则我们中间就没有祭司体系和军队。神的儿女多么需要长大，愿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多么需要生命的长大。必须长大到某一个程度，我们才能承接祭司体系的责任，并且编组成为军队。只有到这一个时候，我们才能在属灵方面成为一般的百姓，是以约柜为中心，以帐幕做它的扩大，而且每一个人都是顺服守住次序。这是一幅美丽的图画，然后我们就预备好了过约旦河去得着那地。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关于包罗万有的地，就是包罗万有的基督，这是得着那地的路，这是进入那地的路。这三卷书，出埃及记、利未记和民数记的记载，全是说到得着那美地的步骤。我们可以说这里有六步，头两步比较容易通过，后面四步却有问题，就是帐幕并约柜做中心，各种的祭司体系并军队的编组。让我们祷告，在主面前深深恳求，使我们得以在属灵生命上长进，使我们能往前，从经历基督做羊羔， 一直到祭司体系和军队。